27国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美突然关俄两个签证中心，普京低头。中共贸易顺差数据失准，美要求解释。乌克兰女生是中国网络上的身份危机。东方集团16亿存款受限，踩中市场雷区。国有器官揭中共盗取器官，悉尼观众震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3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讯息。有研究表明，保持良好的睡眠质素和健康的肠胃功能对整体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很多专家指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这些问题越来越普遍，而健康520的产品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设计的。陈生是一位忠实的健康520用户，他已经购买了4次三高代谢保。起初他的精神状况不佳，睡眠质素差，三酸甘油脂过高，肠胃亦有问题。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使用，陈先生的身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说，
我觉得身体变得轻，就是心脏吧，有时候有点不舒服，然后可能下一次的时候就不会了。应该说之前可能就是会比较不容易大便，但这样也改善很多。
他补充说，
精神不好，睡眠不好，我之前有那个三酸甘油脂过高，这样也都改善很多了。我有去检查，然后医生都回归正常值。
陈生的肠胃和便秘问题亦得到了显著改善。健康520是你的健康守护者，无论是改善睡眠质素、提升精神状况，定是调节肠胃功能和血脂健康，健康520都能够帮助你实现。加入健康520，体验真实的健康转变。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6月22号，俄罗斯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发动一次攻击，至少有3人遇难。与此同时，美国无预警关闭了俄罗斯驻美的2个签证中心。欧洲27国决定将在下个礼拜启动乌克兰的入欧盟谈判，而普京突然向美国和北约低头，准备好与美国和北约进行安全会谈。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安托诺夫表示，美国政府22号无预警关闭俄罗斯使馆在华盛顿和纽约的签证中心，并且剥夺了外交官的税务特许权。美国没有提出任何解释。俄罗斯外交部就回应，俄方将给予相应回应。目前俄方仍在寻求了解关闭签证中心的理由，强调仍然将继续提供领事服务。这个月初，普京再度对北约发出核恐吓。普京宣称俄罗斯的战术核武比美国人用来攻击广岛和长期的炸弹更强3到4倍，而美国亦比俄罗斯强硬的回击。6月21号，美国5个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宣布，如果俄罗斯从他们的领土上进攻或即将进攻乌克兰，那乌克兰可以用美国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向乌克兰发起攻击的任何地方。乌克兰反击俄军是智慧，是合乎情理的。而这个是目前美国对松绑乌克兰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最大限制。不单止这样，白宫还在近日宣布将乌克兰放在其他等候接收防空导弹的国家名单的最前列。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防空导弹要先提供给乌克兰，这个无形中就是要打低俄罗斯空军，令俄罗斯空军无法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据路透社的报道说，6月21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准备好了与美国进行安全会谈，而且俄方要求全面性谈话，其中明确指出会谈涵盖乌克兰的冲突议题，以及美国在这场冲突中的直接参与。只要展开全面性的对话，俄方愿意持开放态度。 佩斯科夫强调，美俄之间对话非常重要，因为美俄需要讨论的议题正在增加，问题不断堆积，全球安全架构中亦存在很多问题。除此之外，据 Daily News 的消息说，21号普京表示准备好与北约对话，愿意和北约成员国讨论安全问题。不过对于俄罗斯指责美国直接介入了乌克兰冲突的言论，美国和北约都驳斥了提供武器就等于是直接卷入冲突的讲法，重申任何关于战争的谈判归属于乌克兰。与此同时，今日的最新消息说，欧盟的27个国家一致投票通过允许乌克兰开始入欧谈判，谈判将由下个礼拜开始，就连匈牙利都投了赞成票，这个是乌克兰人的历史性事件。同时下个月在华盛顿会举行的北约会议，外界关注到时会不会批准乌克兰加入的申请。不单止这样，乌克兰近期反攻迅速，而俄罗斯在人员和弹药上极其紧缺。目前芬兰情报官员透露消息说，普京已经撤光了北约在芬兰边境的部队，转移到乌克兰战场进行支援。而另一方面，新闻博主 Inti 在22号发消息说，俄罗斯在莫斯科的诺沃亚森涅夫斯基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筑壮丁，用于入侵乌克兰战场。美国财政部6月20号在半年度外汇报告中，要求中共解释为何在2023年度两份贸易顺差官方报告的数额相差巨大，同时呼吁中共提高汇率透明度，中国的真实贸易顺差数据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中共海关2024年上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贸易顺差是8230亿美元，但中共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字是5940亿美元，两个数据相差近23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 GDP 的1%以上。而自2000年以来，中共官方公布的这两组数据平均差距只是70亿美元。在半年度外汇报告中，美国财政部对中共的官员数据提出质疑，希望北京能够澄清为什么中共海关与外汇管理局报告的数据差距这么巨大。中共官方一直没有正面给出解释。中共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在10月份国新办发布会称，这两组数据的差异是因为统计原则和计价方式不同，他要大家自己去分析，称数字都是公开透明的。美国财政部并没有对两份中共官方数据中任何一份的准确度给予肯定。中共这两组贸易顺差数据之间的差异日益扩大，引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和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而中国真实的贸易顺差规模成为外界关注的一大焦点。期间，中共依靠出口来推动 GDP 增长，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抱怨中共倾销廉价商品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大学的一位乌克兰籍学生奥尔加·洛伊克最近陷入了一场身份被盗的风波。去年他在 YouTube 上开设频道后没多久，发现自己的面部特征被用于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成为一个名为娜塔莎的虚拟身份，声称热爱中国并销售俄罗斯商品。刚开始奥尔加以为这个只是玩笑，直到有人向他发来消息，告诉他在中国网络上他的形象被利用讲中文宣传俄罗斯产品。对奥尔加来说，这种盗用身份的行为不单止令他感到愤怒，更加是一种严重的侵犯，因为这些话语并非他真实的表达。深度伪造技术使得这份虚拟身份异常逼真，影片中的娜塔莎笑容满面，充满对中俄友谊的赞美，同时又对国际政治现实表达关切。 例如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这些内容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迅速赢得了数十万粉丝。对于奥尔加来说，这个不单止是个人名誉受损的问题，更触及了深度伪造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滥用问题。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类似事件在西方女性中的发生频率亦是增加，引发了关于私隐保护和身份盗用的广泛讨论。面对这一类事件，如何有效防范和应对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成为当务之急。奥尔加及他的支持者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制定更为严格的技术监管和私隐保护法律，以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近日中国大型投资控股企业东方集团的财务困境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和恐慌。据公开披露，该集团及子公司在财务公司东方财务的16亿元人民币存款受到严格的提取限制，导致市场担忧情绪迅速蔓延。东方财务长期被视为东方集团的内部银行，但近期的流动性紧张使得存款无法顺利提取，对东方集团的短期流动资金造成了巨大压力。这个消息公布后，东方集团股价接连下跌，连续两日都出现跌停现象，市值急剧缩水。据东方集团的最新财务报，显示，近三年该公司累计亏损超过42亿人民币，而截至2023年底，超过70%的资产处于受限状态，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只是剩下26亿2300万人民币。这个和高达127亿元的短期借款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公司面临的巨大偿债压力。6月19日，东方集团股价一致跌停，创下2007年以来的股价新低。至6月21日，东方集团大幅低开后再次跌停，收报每股一元，市值约36亿5900万元。面对市场的忧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紧急发函，要求东方集团稽查它的财务公司存款使用情况及可能的资金挪用情况。此外，东方集团的控股股东东方有限及实际控制人张宏伟亦发布声明，承诺通过变卖资产等措施缓解财务压力，保障公司存款的安全性。分析人士指出，东方集团目前面临的流动性危机不单只是单一事件，而是它的经营困境和财务结构复杂性的综合体现。公司资产负债率高达 55.62%， 加之质押股份的不利影响，导致它在资本市场的信誉急剧下降。这次事件不单止是东方集团个案的财务危机，亦暴露了部分中国企业在高负债和经营风险控制上的共性问题，引发了资本市场对整体经济环境的担忧和反思。6月19日，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在澳洲悉尼新州议会举行首映，观众表示影片真实感人，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令人震惊。观众 Eric Besseris 说，令人震惊，发人深思。我认为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些国际冲突事件，不单止是影响到我们，但绝对是影响到我们很多国民，因为我们有很多澳洲华人生活在这个国家。观众 Tanya Omsby 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们身上真是骇人听闻，但是世界对此没有发出呐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不采取更多行动？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情况原来是这样。新州上议院议员 Erin McDonald 说，我可以肯定还有人不知道活摘器官正在发生，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高澳洲人的意识，教育澳洲人，这样才能够制止活摘。 长期调查中共活塞器官的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同现场观众互动，他希望推动州议会和澳洲联邦政府对中共活塞器官问题采取行动。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 David Mathers 说，我们发起了这场运动，以求修订法律，使海外的人们不会成为中共活塞器官的共犯。Robert Bosler 说，我想说的是，联邦刑法应该加上这一条，如果澳洲公民去中国做移植手术，又无法核实供体来源，这样你在澳洲就犯下刑事罪。观众表示，这次放映活动令他们对法轮大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Alexey Klafa 说，重要的是要明白，法轮大法是中国文化的纯粹表现，而中共本质上是在限制和打压真正的中国文化。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